大姑娘划船不靠桨，全靠浪。
人生荣耀，一起来冲浪。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冲浪商店，我是诺亚。
阿水，
那个朋友。
过年啊，刚刚过完年，先祝大家就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哎，在这个马年能够小马奔腾起来啊，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打架。
那我们今天其实接了一个单子啊，爱奇艺迷雾剧场人性犯罪剧《除恶》正在热播。
你看，又是迷雾剧场啊！迷雾剧场这两年好像稍微沉寂了一些，但是仍是不乏有一些好剧出现。
对，
我觉得整体来讲啊，迷雾剧场的这个水平啊，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三层楼那么的高吧，
相比较而言呢，我觉得迷雾剧场这种剧啊可能更符合我们的口味啊，就是像那种仙侠剧啊，有的时候实在是看不下去。
因为现在网剧已经拍得越来越成熟了嘛，也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个结构啊悬念来调动大家的口味，尤其是这种悬疑向的，有的时候可能一些玄学向的更加的丰富多彩，能让大家在比较紧张的这个工作氛围中啊稍微透个气，大家就比较放松一下。
对，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部剧呢叫除恶啊，官方有这么一句话叫一时贪念起，万千罪恶生，
很悬呐。
稍微出亏了这么几集，的确好像是有这个走向的啊。
是的，
警察与毒贩的生死较量，人性与金钱的双向博弈，胡文静、陈肯、李小雅、陈晓东一众人物登场，好坏皆由心定，最终的人性谜题该如何可解呢？他又提到了一个关于人性和人心的问题，对吧？其实跟我们做这个西游啊里面反复提到的人性的一个话题，它都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哲学话题。
就是看得很揪心的这一部分，王骁饰演的这个陈肯的这一部分，把一个父亲的无奈啊演绎得非常的好啊。
王骁的演技一向呢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尤其是前段时间啊拍的那个南京照相馆，因为他饰演的就是一个南京人嘛。
对，
饰演了一个照相馆的那个馆主。
他好像本来就是个南京人、
是的，
所以他一口南京话
很标准。
再加上南京人都非常苦痛的那段回忆吧，
毕竟是出身名门。
你这个毕竟的南京话讲的口音实在是太标准了。
他的母亲也是非常著名的演员啊，
王福利老师。
对，作为一个南京人去看他演绎那段历史，就真的是
很
有共鸣，
很
真实。对，
而且好像王骁现在在书圈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书圈他可能是属于不靠颜值的那一类了，主要还是靠实力了。其实跟张译的类型是有一点像的啊，但是张译跟他相比的话，张译更适合演那种可能内心比较一张白纸一点的，朴实阳光一些的那种类型啊。
就是看完这一部以后，觉得王骁内心非常的黑暗。
对，他就表面上看起来老实，但内心一定是有自己小九九的那种。我先表个态啊，因为我们冲浪商店一向都是非常真实的，对吧？我们接商单，我们就直接大大方方讲，我们接了个商单。
对，
但是这部戏是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我们接的商单之中，我最看好的一部戏。
那不看好的
戏，这个挑事的事情我们也不得罪人。因为前段时间啊，年前的时候，我一直是在忙这个做众筹的事情嘛，有很长时间，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搞各种包装啊，很多事情需要在家里面去完成，所以电视会一直开在那边。在那段期间内去看了很多就之前没有时间去看的一些国产的剧，不乏有一些是非常精彩的啊，所以看的比较多。这部剧刚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太大的
波澜觉。
对，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观影是看了六集嘛，
啊，
就越到后面越接近这个第六集的时候啊，我就有点欲罢不能了。
就看到第六集结束的时候，内心甚至有一些难过，后面到底怎么样了？
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地方是，其实一开始他就给你打明牌了。
对，
他不像那种迷雾剧场啊，我们要抽丝剥茧，最后抓到凶手那种。一开始其实大家就知道谁是最坏的那个人。
这部剧的前两集、前两到三集啊，都是整体来说还比较平淡的。
后来我发现了，他其实是在铺陈这个人物关系，
对
啊，人物关系非常复杂。
对，毕竟全剧十六集呢嘛。
对，所以很期待后面的剧情。
对，但是你说第一集啊看得有点乏味，这点我是不同意的。
哎呦，
有一抹红色的身影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
踏着那个 YSL 的高跟鞋是吧，
哇，我就觉得太美了。
啊，果然水哥是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蔡文静老师啊，痴迷爱慕啊。
哟，啊，你还喜欢这种类型啊？
啊，因为蔡文静老师之前演了一部叫做《装腔启示录》的那个电视剧
啊，
我很喜欢看。
我其实之前没有看过他演过哪些剧啊，我只看过他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跟那个卢小鱼卢振宇
啊
演的，算是网剧的鼻祖了吧，嘻哈三部曲和嘻哈四重奏，
那是好古早的了。
嗯，因为嘻哈三部曲是我很喜欢的系列，想象力啊是非常爆棚的，而且蔡文静跟卢小鱼一对比显得就更加的格外的青春靓丽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嗯，
但蔡文静好像就是从装腔启示开始走这种就是轻熟女这种风格的时候，就觉得还蛮
是你爱的类型，
对，还蛮喜欢的。然后他跟韩东君当时在里面就是演了海王和海后的那种对决，就是两个人就互相装逼嘛，就看得我就很开心。
你讲了韩东君，我正好前段时间是把他23年比较火的一部也算是网剧吧，叫《似火流年》，那部剧看了，这部剧强推大家，北京孩子版的《古惑仔》。就是讲的一帮有点像小混蛋那个时候的故事啊，大家怎么出去混，然后最后覆灭的故事
啊，后来还覆灭了
啊，因为毕竟这个题材嘛，而且它的监制是文牧野和徐峥。后来我想说，哦，为什么这部剧的质量这么高啊？啊，原来是有这个大神在后面撑腰的啊。多讲一句，既然讲到蔡文静，我们不妨啊，就先以这部剧，我可以说是三个女主加一个男主啊，但是这个男女主之间啊。它不是这种感情的关系，可以说是四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由他们四个人作为四个点，
对，
然后衍生出了像蜘蛛网般的这种线性的这种故事。
因为第一集主要交代了这四个人的人物关系。
嗯，
这个蔡文静老师啊，这一身红啊，真的是妙啊！
把你的口水擦一擦。
对于这种轻熟女没有抵抗力
啊，
那爷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自己的。
我说那爷喜欢任素汐嘛？
任素汐的演技呢，可圈可点。但是我始终觉得吧，就是演过《无名之辈》以后啊，就她所有的台词、讲话、语气很类似，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
这个我觉得也不要苛责啊，
苛责人家，
因为演员的风格，他肯定要相对的定型，才好让观众记住他嘛。
哎。角色定型和他性格定型是两回事，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他念台词的感觉和他所谓的这个你说感觉上面定型了嘛，主要还是看他的这个表演出不出戏，
就符不符合他这个人物形象。
对，如果他不出戏，就是按照他的风格来演，那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是可以。
如果这么讲的话还行，作为一个警察身份的女性，
我觉得他的风格其实蛮好模仿的。
他在这个戏里面和驴得水里面的表演其实是有区别的，
跟驴得水
肯定是，这个
是的，因为驴得水他偏话剧一些嘛。
对，
他的表演啊，一家之见啊，我觉得是比较好模仿的。他就是试图表现出那种我没有在演戏的感觉，啊，就比较亲民嘛。
嗯，对。
啊，然后讲话有的时候可能忽慢忽快，就跟我们平时聊天一样。
对，台词呢，它不像是背出来的，它像是说出来的，
说出来的。其实像这种类型的演绎，我会提到一个现在不太会出来的人，叫吴。
哦，
之前他也是跟这种自然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像。
那么不自然的风格有谁呢？
不自然，黄晓明啊，就很不自然。
京东呢？
京东还好，毕竟他的形象跟他的台词是匹配的。
京东老干部嘛，
属于优质书圈啊，多半还是靠自己的长相打下半壁江山的这种感觉。长得像京东这样的大叔啊，有的时候戴个围巾、穿个风衣的，他出来讲话也差不多，也都是这个装腔作势的风格，
又有点腔调的。
嗯，
包括李乃文老师是吗？
李乃文老师就试图让自己变得嘻哈起来。
嗯，这个李乃文老师他还是能看出表演的一些痕迹，像吴波和这个任素汐的感觉就是表演生活化，生活表演化，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看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累，很轻松。
对，任素汐算是这个剧里面的一号女一 号,
女一号，
也就是绝对的主角，因为这部戏的我认为他如果是双主角的话，应该是任素汐跟
王骁，
王骁饰演的这个陈肯。
对
啊，他饰演的是一个警察，而且是他们这个县啊，叫暖海县的公安局的一个警察，想往市局里面调。
实景拍的其实挺美的，然后有几幕在海边的那个景，应该是在温州温岭的那个小渔村，就是小肉村，应该是。
哦，我还在想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啊？因为暖海肯定是杜撰出来的这个名字嘛。
嗯
啊，我觉得这个城市文艺之旅去旅游的话，甚至可以在这个地方住个两天。
嗯，
对，而且它那个房子涂的颜色五彩斑斓的，就是很有特色啊。
最主要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旁边就是海，整个县整个小城的这个形状也是不拘一格的那种感觉、啊、
嗯，
那这个就要夸一夸咱们的这个导演了，也是啊，算是以前备受争议的导演啊，
特别是知道了他是上海堡垒的导演之后
啊，滕华涛导演导演过非常出圈的蜗居啊，也导演过非常出圈的上海堡垒。那可能就是说电视剧导演是不是在尝试向电影方面啊大荧幕进军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考虑清楚。
嗯，
在这个里面其实你能看到滕华涛他对于人性之间互相的情感的那种磨合和刻画是非常细腻的。甚至我觉得你把它抛开犯罪剧的这个外衣来看的话，里面有很多情感之间的博弈啊，跟蜗居很像，对吧？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很细腻。而且为什么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暖海这个小县城它的美丽，这个也是滕华涛导演啊，他在拍摄的时候不得不要夸奖一下，我觉得电视剧拍出了电影的质感，因为里面有很多警察追逐罪犯的戏
啊，
你能看到它里面不是单纯的追逐，它可能会有很多篮球，有很多的气球作为一个阻碍，然后飞起来去铺满整个画面，让一个单调的追逐看起来多了一丝浪漫的色彩。
这个上海堡垒锻炼过了呀
就是在电视剧里面一般警匪追逐这个就是不太需要会去用这么多的画面去填补，但是我觉得哎，这部戏你把它加上之后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的乏味。
对
啊、而且一看就知道哦，这好像是一种电影式的镜头的呈现了、啊、
对，前两集的追逐戏啊，说实话演的有一些差强人意的地方，
嗯，
看到后面的时候这种不愉悦的观影感啊就逐渐的消失了，整个剧情来说拉的还是非常满的。
剧情像一个黑洞一样的啊，紧紧的把你的注意力给
吸引，它会吸引到你。其实，在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我中途其实是有点打瞌睡的
哦，
就感觉这个好老套的故事情节啊，
有一点
吃吃水果、上上厕所、倒倒茶、
也没耽误剧情。
哎，一回来，哎，还不是这样子嘛？哎，但是没想到到第二集半以后，才开始有一些些哎。那我想看看第三集大概是什么样
的，甚至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这帮年轻的演员啊就没太把场面撑得起来，
炒冷饭。
哎，我觉得水哥这句话可能讲到点子上了。
嗯，
哎，这个我们好的要夸，对吧？不好的我们吐槽两句。我觉得前两句因为很多的重心是在于大部分的干警去抓人，
对
啊，中间有警察同志的牺牲之类的，你像任素汐啊、王骁其他的演员我们暂时还没有提到啊，这几个老戏骨往那边一放，你所有的注意力都会被他给吸引住，
对，
然后由他去牵动整个剧情，牵动你的观影的这个心情。好，除去这几个人以外，那会有一些、相对龙套一些的干警的角色，
对，
那这些角色首先表现的就很一般，他也不像一个刑侦剧那样所有人都很紧张的感觉。
这个反派的演员这个叶祖新啊，出场的时候实在是就确实感觉没撑起来，
我觉得他可能因为长得太帅了，导致于身上的力气啊减少了很多。
我觉得甚至他没有跟他接头的那个毒贩演得好
那个演员最近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最近演了好多戏啊都有他。其实我最反对的一个人是他们那个局长，
你跟我想的一样
是吧？
那个局长以前演过一部就是跟抗战有关的片子，他演了一个趋炎附势的一个八路军干部，
那他就很趋炎附势啊
我特别讨厌，就当时我在吃水果没有看屏幕的时候，我听到他那个声音，我就立马就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就知道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我们就暂时不把这个演员拿出来辨识了、
哎、局长大人
啊，对，这个局长为什么觉得反对？因为在第一出戏的时候，警察干警们为了追毒贩，就有一名警察牺牲了。
牺牲了。
当然，这名警察的牺牲在剧情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引出了男二号啊、是这名警察的弟弟。
嗯，
他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这名警察同志的牺牲，在这个局长的表情上来看，好像不值一提，
毫无波澜。
整个人在嬉皮笑脸，
嗯，
我也不知道他在嬉皮笑脸些什么。就这个局长到目前前六集看下来，所有人其实演技都挺在线的，而且蛮嵌入进他的这个角色的，只有这个局长这个演员，我公开要批评一下啊，完全不在线。 他所有的表现似乎在表现出一个比较亲民的局长，没有什么架子。但是我们现在是缉毒呀，我们是刑侦剧呀。
对，
伴随着有同志的牺牲，还有一些青少年的牺牲，其实啊，那都是因为毒贩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局长，怎么能嬉皮笑脸呢？你这个演员的拿捏是很有问题的啊。
对，而且就是前面的这一段追逐戏和牺牲戏的时候，我觉得场面拍的有一点太干净了。就是减弱了民警牺牲了之后的这种悲壮感，
就是太好看了一些。我觉得他可能他为了填补追逐的乏味，所以把一些比较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气球飞起来、动线的杂乱，他把它理得干净了很多，让大家呢看得很清晰，画面也很美。但是呢，可能跟他里面需要表现的这种紧迫感啊，而且尤其是牵涉到了一线干警的这个牺牲的问题嘛，所以就感觉到不太严肃吧。
对，
毕竟大家看刑侦剧还是吊着一颗心去看的。
对，
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不太舒服的感觉。
嗯，
然后包括后面又有一段追逐戏啊，就有一位民警他的眼睛被那个就是逃跑的毒贩
戳瞎了，
戳瞎了
那个小孩。
所有的受伤戏好像演的都不太好。
我觉得是这个剧情它可能承载的人性从平整到扭曲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着重点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弱化了一些我们可能常规理解的一些刑侦剧里面啊，它的重点着重描写了一个由人变兽或者由人变魔鬼的这么一个过程。每个剧的重点不一样啊，就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了。比如说像我爸，他就喜欢那种抗日战争的，天天打来打去，
乒乒乓乓。
对，就我就觉得啊，这屠宰小鬼子就很爽，我就爱看这个。
手撕鬼子嘛。
啊，对。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这种心理戏，尤其看一个演员演的好不好啊，这种心理的变化是最吸引我们的。
对。
啊，一个人怎么样在这种夹缝中，在这种各方面的压力下，要不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扭曲，屠龙的少年变成恶龙啊，这个可能是最吸引我的点。
是的，
任素汐这个角色，他这条线其实跟所有的公安干警咱们是联系的
一条线。对，首先第一个他的服装啊过于简单，一个衬衫加个 T，
不然呢
他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啊，天天基本上是看得出来是忙于工作。
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调了社局，他也有他自己的私心，
嗯，
就是希望小孩一个是上学的问题，一个就是希望自己不要那么繁忙，不要那么危险。
对，
哎，其实我蛮想看任素汐演一个特别坏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不坏，但骨子里特别坏的。
任素汐身上，我觉得始终还是有一股子劲吧，就是虽然说
正气，
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这种美女的形象。
对对。
我觉得他仍然充满了魅力。
嗯，
看完任素汐老师那个半个喜剧之后啊，这部电影里面确实我就被他吸引了。
哦，
就是他不是那种长相的吸引，但是他性格真的非常吸引人。
对，
半个喜剧我也看过的，我觉得这部剧拍的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现在对任素汐最大的观感啊，就是他歌唱的特别好听
啊。对，
好几首歌都在我的歌单里面。他跟一支叫瓦依大的这个乐队合作了一首《大梦》。就通过他这首歌，你就跟着他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发现人生他就是个轮回。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刻在骨子里的文艺感是相合的。
嗯，对。
我举个反面例子啊，某两个长得很像的女星，一个姓白的一个姓王的啊，就有些刻意了。但是任素汐表现的就相对比较自然一点，一个跟陈羽凡谈的，一个跟张嘉佳谈的。
哦，这二位啊。
我觉得跟张嘉佳谈不丢人呢。
对，张嘉佳丢人嘛。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做作啊，就是任素汐就是一如既往的比较表里如一吧，女警这个形象又颇具正义感，我觉得比较符合她。
对于工作对于生活还是比较处理的游刃有余，从两个小孩子那么顽皮，谁都管不住她，只要她一出现老实得很。
跟她父亲的这个对手戏其实演得比较好，也包括刚才我们讲嬉皮笑脸那个局长，就如果说他们没有建立在同志牺牲的基础上，他跟局长去对话会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你前提是这么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又是缉毒嘛，所以这个局长你好好反思一下。
按以往的惯例出现这样的情况，局长肯定是火冒三丈拍着桌子，
那个局长的脸啊，脸上的皱纹都要把你嵌进去的那种。
你就记刘华强当时那个局长就应该让他来演。
我记得演《水浒传》里面李逵的那个老师啊，他也是演过很多
局长专业户嘛，
就他往那边一站你就知道完了，今天要加班了。
对对对对，
这个星期我们又回不去了。
以前我觉得最不像局长的局长啊，就是祁同伟了啊。这部剧刷新了啊，
演祁同伟的那个许亚军嘛，以前一般都是演那种小白脸啊，对吧？可能会有点生活作风问题的那种。
就是那个《人民的名义》啊，
哎，你别说，其实他作为一个大叔来讲的话，他是属于那种表面上不怒，但是实际上内里上还是有点威严的那种。
对对对，
不像这位这么亲民，
肯定跟这个是不能比的。这个演员真的拿出来编个诗吧。任素汐饰演的这个叫胡文静的角色，是不是因为蔡文静的加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啊？是我们的大女主了。能看出她其实是一个智商完全在线，而且风格比较老练的这么一个刑警。
对，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
因为过去搭讪的时候，一两眼就看出问题了。
嗯，而且她是一个，就是表面上她可能不一定会把现在她看到的局势给说破。
对，
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布局的这么
初衷有戏，
嗯，而且行动力很高啊。我觉得看他去饰演这么一个干练的女警，其实还是蛮爽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对，我要向他学一学，能主动去跟人家要微信。
三个朋友聚在那边啊，他是主动需要微信的，
对，
而不是说刚才水哥特别喜欢的蔡文静。这边要讲一下，三个女主他们三个人是从小玩到大的这个发小。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位叫王平的啊，
角色名字叫王平，是演员叫董晴啊，之前没太看过他演的戏。
长得挺好看，
长得我觉得挺好看的，甚至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我老婆。
像谁？
你在凡尔赛什么？
不是，我老婆比他年轻一点。我看了一下，他年龄跟我一样大啊。
而且他戴眼镜啊，其实还蛮杀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那爷的想法啊。就是水哥已经表过态了，是站这个大红女郎蔡文静。嗯，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董晴饰演的这个王平啊，主要是喜欢这个演员。其实，当然他演的这个角色呢，
饰演的是一个就是伏地魔嘛。
对，跟他弟弟两个人相依为命。
是的，
说他是伏地魔呢，其实是有一点贬低了，毕竟要考虑到相依为命他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的羁绊了，
就是不得不嘛。啊，就是家里父母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比较早，所以不得不跟他弟弟两个人相互拉扯打。那他弟弟其实现在岁数挺大了，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小弟弟啊。
考研三次没过嘛，
属于考研三次都没有过了，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正常可以步入社会进入工作的这么一个成年人了。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不客气的讲一句，真的是加引号的废物，对社会没有贡献，对家庭没有贡献。
我要不是上班了，我差点以为你在骂我。
太自私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为了想证明自己可以考上研究生，但是你知道他耽误了多少年的时间，让他姐姐一个人，
一模一样的情况。哎，那有的时候可能姐姐或者哥哥对妹妹，哥哥对弟弟啊，姐姐对弟弟，姐姐对妹妹，他就是有这种
执念，
没有办法的这种羁绊。
对对对，其实换作是我，水哥是我的弟，他要考研，我也愿意。
他不会考研的，
我不会考研的，你放心好了。我只会说哥，我们出去玩吧。哥，你看里面有个漂亮的姑娘，你帮我去要微信吧。
他要是你弟弟，你们俩应该会很快乐。这部戏呢，他弟弟，说实话，就是为了考研去吸毒，
误食，他不叫吸毒，因为他首先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个是违禁品，他也是被别人骗的。
我觉得他是半知道。
但是他吃完以后他一定是知道的，
应该是意识到
的。
学生他是给了那个老师钱，提前知道了考卷的答案，他故意让他的分数提高。
对，
然后很多人就会问他，哎，你平时是个差生，成绩升得这么快，
因为我吃了脑白金，就大概
这种，因为我现在有特效药，你们要不要试一试。他是用这种方式去卖他这个东西。
对，所以你看我们三个人成绩不算太好，对吧？那所以我们不会接触毒品。如果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啊，搞不好早就接触到了。
那你考得好，考得好，考得好吧，算你厉害，
差一点啊。
我曾经当时在高考之前，为了让自己不困，
头悬梁锥刺股，
这倒也不至于。其实我是偷偷的用果泡水。
啊，那你怎么偷来的呢？
就是老妈搞火锅藏在某个柜子里面，后来给我发现了。当时我大概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拿他的那个果子泡水。
我不相信你是因为不困，你肯定是他妈因为好奇。
我真的是因为好奇，但是后来发现不困。
你跟他是反过来的。
哎，我不得不说，我靠，那玩意儿太厉害了。就是当我泡完水喝完以后，
泡完鲜吗？
不鲜，但是它就会让你莫名的亢奋。
泡完有味儿吗？
有味儿。
啥味儿？
就是一种苦苦的那种，像药水药材的那种味道。
啊！
但是我知道那个东西肯定是不好的嘛。当时我对自己说，我就撑过这个十几天，
同样都苦的，你为什么不喝 coffee 呢？
那个时候都是雀巢 coffee， 没有像你这种手冲的 coffee。
雀巢 coffee 它也能是 coffee 啊？
没有，我以前一喝雀巢咖啡，
我就想
睡
觉。
那是因为你糖放的太多了呀，兄弟。
不，我试过很浓的绿茶，我试过所谓的那个浓咖啡，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哦、
但自从吃了那个果子泡的水以后，真的的确非常
亢奋。这个不是一个正向宣传、啊，
哎，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把它当反面教材，
不要用不好的方法去提升自己的这种体。
现在目前就是有在收听的，就是镇江地区的，就是公安朋友们，就我实名举报这个人。这个人一般吃了鸦片果子做的火锅，那戒不掉的。
你知道这个鸦片果子当时为什么这么流行吗？就是以前的火锅店里面，
对，
生意为什么那么好？
镇江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事情
啊。
一直是说这个南京和镇江鸭血粉丝始祖之争嘛，
嗯，
之前镇江有一个很有名的鸭血粉丝叫妯娌鸭血粉丝，
妯娌，
嗯，
现在也有，但在他刚开始营业的那段时期，妯娌鸭血粉丝的排队是从第一条街排到第四条街，
是的，带拐弯，
很夸张的，
就是鸦片果子汤，然后煮鸭血是吧？
后来发现是的确是用了鸦片果子，剂量不会特别多了，但是也起到了一个让你流连忘返的
好吃上瘾，想下次再去。
嗯，而且它还不是说像你味精放多了那种咸。就是有一种让你魂牵梦绕的感觉、嗯、
当时他那个鸦片果子是和那个辣油在一起熬的，他并不是放在鸭血粉丝汤里面的，
就那段时间如果不被查出来，上百万的营收是要有、
嗯、
那个时候才多大，我那个时候才上小学，
嗯，我那个时候上高中，妯娌鸭血粉丝店就在我高中那个桥旁边很近，
后来就是整改过了之后，然后妯娌鸭血粉丝
现在还有就不好吃了，
就
不好吃
了，其实
就不好吃
了，就很普通。
对，
你说的那个时候就是鸭血粉丝吃多了之后，然后上瘾了，所以总想找点东西来泡水。
其实用镇江话来讲叫虚虚摸摸的，就整天有一种好像
虚虚摸摸、心心念念的，
心心念念、
哎、想让自己提个神。
居然被你翻到了，你们家是真有好货呀！
以前去妯娌怎么吃鸭血粉丝，老板不要鸭血，不要粉丝，要一罐辣油。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家卖茶叶是去金三角进的货。
这确定节目里能播吗？妈，警察要打我电话了。
我说那个时候什么姑父什么腰缠万贯，什么没吃过的东西家里都有的呢、啊、原来是靠这个发的家。
咱们说回这个电视剧啊，电视剧当中啊，就是也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方式、啊
哎、有点像瑞士糖啊，
巧克力糖、
啊、据说是一块糖里面有 0.1 微克的这么一毒品啊，
开了一家奶茶店来做掩护。
嗯，我们正好看到第六集的时候，奶茶店还没有被攻破。
对，
哎，这个奶茶店很有意思啊，它里面做奶茶狂难喝，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生意就特别的好，不知道的人去买奶茶，你只能得到那个很难喝的奶茶。
嗯、
你要像妯娌那样了，把鸭血粉丝汤稍微做的好吃了那么一点，
哎，要不然这个太明显了，对吧？
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被发现，也就是因为这个鸭血粉丝汤实在本身做的是太难吃了，发现这个鸭血粉丝汤不加辣油和加辣油是两个东西。
你别说，我可能依稀啊，当然这个记忆应该是有很大的偏差了，我依稀记得小时候那个味道跟现在去妯娌完全不一样、
嗯、
现在就只有咸和油、
嗯
啊、那以前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鲜味，
对，
就叫王平的角色，就你看他起的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普通，
平平无奇的，
对，每个人身边好像都会有这么一个很知性的然后又要负担家庭的大姐姐，
对，就老老实实人家在电子厂上班的，
嗯，然后戴个眼镜，但不得不说这个演员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其实就他的长相很符合我对于一个说的不要脸一点，就是我对于一个老婆的
老中心也不能这样子
吧。那我也得说一下，我觉得蔡文静老师啊
是你抓不住的女人，
我愿上天再借五百年。
好，你看一个劲儿劲儿的一个警察女警啊、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温柔贤淑的这么一个比较适合做妻子的伏地魔，
嗯
啊，
就是做妻子的，人家之前在北电被称为校花呢，
啊，是吗？北电能做校花？
不是，你在质疑些什么？
你信吗？
你在质疑些什么？
那我直接让我老婆去北电重新
深造
深造一下啊，深造一下，
要嫂子照片啊，这个评论过100条啊，我们发嫂子照片。
我觉得我老婆跟她真的蛮像，你不觉得吗？你们俩都看过我老婆
哪个？
你说是哪个人？
就很温柔，就感觉这个人特别好，特别善良。
对对对，
对吧？啊，几次三番要起范儿讲这个蔡文静啊、
嗯、
啊，蔡文静留给水哥来讲，
太可怜了，我想帮他，
人家要你帮。 他是一个做微商的，
就生活表面上光鲜亮丽，
哎，一定要给大家看到自己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但其实
已经是负
债，
哎，负债累累。
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已婚的状态，现在濒临离婚，但是他老公呢一直不愿意跟他分开。
这么漂亮老婆，谁愿意分开、
啊？其实他老公长得也很帅啊，
哎，老公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爱钓钓鱼。
自己好像是开了一个什么汽车修理厂之类的、
汽车修理厂、
他的角色叫做陈晓东，跟我们即将要提到的这个男主陈肯是兄弟两个。
对，
是演员李泽峰去饰演的啊。这个演员，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蛮认可的，就
挺帅
的啊。
嗯，
按照道理来讲，金童玉女，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得帅，家里面感觉非常的安稳。可惜的呢，就是家里没有小孩，可能让他们这段婚姻关系没有那么的稳固吧。
但是有一个多嘴的婆婆，这个很烦人的。
也没有太多嘴吧，我觉得
还不多嘴吗？
多嘴也是因为彩文静亏了太多钱了嘛，债主都找上门来。
你想，如果说有债主因为你老婆在外面欠债，在你家门口啪啪打门，还说要破油漆，你妈会是什么反应？
帮他还钱啊。
就是身边现在有单身负债的女性啊，就是你可以私信一下那也。
你跟小姑说一下，我今年后半年呢就没工作，手头呢最近有点紧啊，这个鸦片的生意呢。
那也优点有很多啊，和他的大方比起来都会显得平平无奇。
不值一提，就有一些不义之财呢，不要老囤在家里面啊，该出来普度众生的普度一下。
那也他妈又大方，烧菜又好吃，
哎，而且吃了之后啊，你还想吃。就这么奇怪，
就这么连上了，我靠。
舍得花钱。蔡文静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李小雅，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啊、想要大富大贵，
不甘心啊。
对，她想要过的生活就是已经超出了我们可能对于温饱小康甚至有一点小富裕的这种追求了。
她要人前显贵。
对，
其实也挺写实的，就是现在这样的其实挺多的。
对、
因为首先自己有一副比较好的皮囊，第二个呢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很傻啊，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在身上的啊，
因为他有一个身份，就叫微商，口中喊的过千万收入的这种微商，吃六个素菜，对吧？这个还记得吗？
万一人家要的就是这种生活，
人家是幸福、
低碳生活是吧？
幸福
啊，就是茶季风嘛，对吧？你去日本去吃日本那种素食，它不就是这样吗？茶道嘛，
是吧？
啊，要的就是这个风格啊！你大鱼大肉的，在日本的皇宫里面是不会出现的啊，都是清粥小菜，这样子才体现出你品格的高雅。
因为很难说这个到底是有野心的还是有上进心的，这个一线之隔、
一线之隔，
一词之差而已。
我觉得如果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去付出，得到了等比或超出等比的回报，这个叫上进心。
这话是不甘心哦。
对，如果只是有这个所谓的上进心但没有付出回报啊，或者动的都是歪脑筋，这个就叫野心了。
对，
那这个是三个人存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关系中的最简单的一个身份，但仔细深挖的话呢，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县城不大，导致所有人的人际关系它都是连着的。
对，小县城里面就是这样，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都很近、往上摸一摸，大家都有共同认识的人，
连亲带着故呢。
嗯，开头就已经打了名牌的毒品的来源就是一个叫丁来的，就是刚才水哥讲叶祖新饰演的这个罪犯，他带过来的啊。他现在就是全城通缉的毒贩，他呢就藏在了蔡文静的家里面。两个人应该也是可能以前的同学，
还是
老相识，
老相好、
老相好加老相识。
对，当时那个打坏的那个玩偶就是这个丁来送给他的。
嗯，
两人之间还有些情呢，
孽缘呢。
作为曾经搞过艺术的学生啊，那也应该是有些共鸣的啊。你有没有送过什么油画啦、手工艺品啦给同桌的他呢？
有哎。这个必须得有啊、
那对方还留着吗？没拿去烧火啊？这你也知道，还是可以再续。
那看来关系不简单呢。
有可能同窗的那种恋爱关系啊，是最纯真、最值得回忆的。
哦，你看你说完这个话，那爷深深的吸了一口烟。
往事不提。
那你看到蔡文静跟他的发小重回旧好，甚至不惜啊顶着犯罪的风险包庇这个毒贩啊，把他藏在家里面，你是怎么想的？
包庇。 在刚开始的时候倒不存在，其实他是挺害怕毒贩会给他惹麻烦嘛。
嗯，
他最后还是架不住一袋子钱呢，
金钱的力量。
对，再加上他跟他老公又有一些矛盾存在，老相好又回来了，重温一下旧梦，
嗯、
对不对？
身边本身少了一个人，现在多了一个人，感觉好像哎一正一负。
其实当时有一个情节，不是外面人在拍门叫板要撬门、要讨债嘛？
对，
你想那个时候的男人给他一笔钱，还了他的债，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所以不管是男人女人，你得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对，
你得有钱。
你得有他最需要的东西。
对，而他现任老公恰恰他没有这个东西，
他只有一往情深的爱，
只有一片爱你的心啊。
所以说一腔热情、狗屁都不如，
要的就是一个供求关系。如果我缺爱你给我爱，如果我缺钱你给我钱、应该是这样。
我自己
你不要老往自己身上连啊！
知道你们家有鸦片公司，
能不能不要提这个？
金三角没有爱情是吧，八猜
茶猜
茶
猜
茶猜啊，
八猜是什么
怎么猜，反正我就记得一般金三角的都有个
金三角的新把头
瞎鸡巴乱猜、
就没想到接了一个上单把老爷接进去了这他妈到哪说你去
电视剧是好电视剧啊，还能帮助警察叔叔抓逃犯大爷已经有点紧张了
不提不提不提，
一下子被我们挖出个大的啊，这个就很劲爆了。你想你的闺蜜是这部戏的主角，她是负责探案的人，然后你家里面藏了一个目前来看这部剧的大反派，对吧？当然我相信啊，后面随着剧情的发展，她肯定还会有背后的这个人出现的啊。他只是一个
马仔，
整个贩毒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吧。刚才讲到王平跟他弟弟呢，正好也牵扯到了毒品泛滥的这件事情上来。
是的，
因为掺杂毒品被改装过的这个糖已经在市面上广泛的流通了。
还有一个老头也是吃了这个东西跳楼死了，
正好是任素汐他爸爸的好朋友。
对，
本身两个人之间还要互相介绍这个相亲对象的。
老头想把他儿子和任素汐啊凑一对，
撮合撮合
啊。他儿子呢是本地啊最大的医院的这个医生
啊，
且他儿子就是我们这个即将要出现的男主陈肯的最好的一个同学。
所以啊，这里面人际关系啊丝丝相扣。
我觉得他的背景说的比较好，他是放在了一个小县城里面。
对
啊，只不过呢他找的这些演员大家都是一口金片子，你就觉得这个县城好大但是其实他们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
都连着呢
啊。你可以说在这个城里面上街随便看两个人，他们说不定都是有关系的。
嗯，
好玩的点我觉得这也是看剧里面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
对，
就随便两个人他们之间都是认识的。
我估计啊那个电子厂是他们那个县城里面最大的一个产业，
很像东北的一些比如说小的县城里面都是这样。
对
吧，就整个城市有一个厂来
炼钢的炼铁的。
对、
这个、
就像钢的琴里面一样嘛，对吧，里面表现的人际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大的核心产业的一个厂啊，然后大家去发生的。那讲到陈肯，算可能是王骁演过最憋屈的一个角色了。家里面父母去世的也早，他的妻子应该也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了，
去世了，
导致呢自己一个
拉扯一个孩子，
单身男性拉扯的自己的小孩，小孩是蛮可爱的、啊，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小朋友还得了尿毒症，
得了尿毒症
要换肾，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很揪心啊。
嗯，我们且不谈换不换肾，光每周两到三次的这个透析就要把人给折磨死啊。一方面金钱的压力啊，一方面呢人的心理肯定是接受不了
的。王骁的戏份啊，他和毒品扯上关系是因为运毒的这个毒贩啊弄了个小女孩，这个毒贩呢就想把这个小女孩啊就当做肾源卖给他。
这个毒贩呢一个人做两个生意，一贩毒，二器官贩卖，
一鸭双食，
人体贩毒。
嗯，人体贩拉的挺多的，拉一袋子呢我的重点是在于毫无人性这一点上，因为他们选用的这个人体贩卖的对象是一个小孩嘛，小女孩嘛，个子很小，
对，
但是体内藏毒，藏了一大袋子的毒啊，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挂掉了。
对
对，这小女孩就是南希啊，最近风头也挺盛的啊，对，长得其实很有特点。
一人之下里面演了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当时不是很看好，但是在这部戏里面他虽然台词不多啊，但是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
演了一个智商不在线的一个小姑娘
他就是弱智、啊、但是也不好这么说，因为他有一个桥段说他拼图拼得特别快，
对、
嗯、
他有可能还不是一般的低能儿，
嗯，自闭症，
对，他可能是有一些自闭之类，或者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路上啊受了毒品的影响啦，这可能是一个，第二个脑部接受了什么撞击啦等等的。
他老说要吃肉，
就跟你一样，你小时候也爱吃
给人一种比较原始的本性的散发吧、
嗯、
本来王潇是跟这个毒贩呢想要去买这颗肾的、
嗯、
他也不知道是一个鲜活的肾，他可能只是觉得有肾源，
对、嗯、
结果到了这边之后，首先一发现对方不是好人啊，当然你在黑市买的怎么可能是好人呢，对吧，
是，
第二个发现这颗肾是需要他自己把它
给活体摘除，
活体摘除的，一下子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满屏的雷击啊。
对，最后这个毒贩出去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小孩交给他照顾，
嗯
啊，等他回来，结果这个毒贩呢在抓捕过程当中就身亡了，
对，之前吸了毒，后面呢又剧烈运动，
对，王潇就等于把这小女孩接回家了。其实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的在人性上的考验是最多的，
嗯，我觉得他在整部戏里面啊，目前我们看了六集，他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应该说他是一个既不幸又幸运的人。你看他很幸运的找到肾源，结果是这么一摊子事。
对，在家里面就是拉了一大堆毒品出来的时候，然后又动了心思，有毒品的我就有钱了呀，
嗯，
女儿看病的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
是不是就能解决了，但是现在我用来换钱的又是毒品、嗯、全程又在搜查这个毒贩，
对，
我又卖不出去，
感觉王潇面对的就是一个很难解的死局啊。
嗯，他就试图在这个独木桥中去趟过这个刀山火海、
嗯、
但是每一步走的都是如履薄冰、嗯、
对，让人揪心的就是他趟过去的这个动力就是因为他这生病的女儿，也是他不得不也必须去趟的这个刀山火海。
对，有一幕里面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的啊，他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病友啊，也是
一个小孩，
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是先天性心脏病啊。
两个小朋友之间呢玩的也挺好的啊，跟家长之间对话也很 OK， 但是呢，这个地方就体现出啊，在所谓的生死关头，人性的考验
变得自私、
哦，很自私的。
嗯，我靠，这个剧情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拍。
对、
嗯，
这个剧情到这里的时候，就真正的彻底点燃我对这部戏的一个热情。
而且是把王潇饰演的人物啊，叫陈肯的这个人物身上所有，就是但凡多出一点点的光辉，他都抹去了。虽然大家知道他是个可怜人，但是他超级可恨。
嗯，
王潇觉得这个小男孩可能说不定啊，
就走了，
他就走了。
哎，走了以后，这个肾源不就留下了吗？
而且跟他女儿的匹配度是相当之高的，
说是六个单位匹配，几乎就可以直接换了。
嗯，大家在什么样的场合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这种交心的关系？你看，同在病床上，同病相怜的时候啊，为什么同病会相怜呢？
嗯，
他有一个感同身受。但你不仅没有感同身受，你还惦记着我小孩的肾。
嗯，
哦，这太险恶了，简直。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当时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叫老薛嘛，
嗯，
如果我要是知道别人惦记我儿子的肾，
我当场就打死他，
我他妈想弄死他。
老薛也是个老演员嘛，
嗯，对，
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就在那个楼道里面对他拳脚相加，
嗯，
我觉得就是完全把作为一个父亲的这种愤怒全部宣泄
了。一个父亲的愤怒，一个父亲的绝望，当时在楼道里面的确是让我看。很揪心，
而且很符合老薛这个人设，他归根到底是个本分的人。
嗯，
你要是但凡碰到一个什么社会上的，当场肯定就把他弄死了。而且这种情况，说不定我整个医院我都要通报他的。
对，
对吧？一定要把你的名声搞臭。这个时候就是你女儿，我不管她好不好，但是你这个人肯定是要废了，绝对让你社死。
王潇在之前和医生的沟通当中，甚至让我有一种感觉，就王潇甚至为了得到他儿子的这个肾源啊，就是不惜再想办法让他儿子再感染。
我觉得他跟他那个同学医生是有密谋的。
对，
我觉得他那个同学对于陈肯来说算是非常仁至义尽了，很肯帮他，应该是触犯了医院的一些禁忌的，比如说偷偷的去帮那个小孩输血。之前其实陈肯也把他遇到的这个毒贩的这个事情，包括他家里收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这个事儿，全部跟他同学说了。但是后来他同学正好我们看到关药的时候被警察带走了。所以从这个医生身上应该也是能挖出一些东西。而且很妙的是，这个医生跟任素汐之间还有一个相亲的关系。后续会不会产生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一些情节啊，这个也是值得期待的，我是觉得。 但是从目前的剧情来看，可能会跟任素汐发生男女主的这个对手戏的，最大可能的可能是那个
警察，
警察，
嗯，
死掉的他那个弟弟是吧？
对，叫金龙镇这个角色，
对，也是一个缉毒警啊。
原来他哥哥应该叫金龙峰啊，
嗯，
有这么一个兄弟线的一个羁绊嘛。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一腔热血的那种警察啊，
愣头青。
对，应该会跟他有一个从误解，然后到了解，最后两个人产生羁绊合作，
然后再擦出点火花。
嗯，应该是这条线啊。而且这个上面大家女性的观众，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里面出现的男性角色都挺优质的，哎，长得都挺帅的啊。
其实跟那个丁磊一起接货的那个小伙子长得也挺帅
的，也挺帅的，但是好像很早就下线了，
就崩了嘛，
就被抓到了。应该是丁磊的，反正家里一个亲戚吧。
嗯，
但是很快就把他给卖了。我觉得未来丁磊的走向应该是有两条线，一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小卡拉咪，但是毕竟是叶祖新演的。所以肯定不可能那么快下线，
他一定会要有一个反派一直在和就是警察之间要有一个对抗嘛，
要周旋。
对
啊，
你说会不会警察局里面还有暗线的？
就那个局长，盲猜一下，我盲赌一下，这个局长绝对是坏皮。
觉得局长有点笨，他不坏。
这局长整天就笑嘻嘻，有什么好笑？这么严肃的事情，
笑面虎，笑面虎，
你笑什么？
其实丁磊掌控人心还是有一定手段的，他最后走的时候他不是穿了一个美团的衣服嘛，去奶茶店去接货嘛，
然后特地最后
拍了张照片，
就很心机的啊，
蛮恶心的，
拍了张照片嘛，合影嘛。
对，如果我被警察抓了，那你的照片警察一定会看的，
你也跑不掉，
你也跑不掉。
关键问题，蔡文静饰演的李小雅在他们整个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像他们县的网红差不多。
嗯，对
嗯，
对，你想在一个县里面车子开的又挺好的，
Mini Cooper
长得也好看，然后自己平时卖些这种奢侈品啊，虽然是假的啊，
嗯，
假包什么的，
就感觉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
对，在现实里面他一定是个风云人物了。
对，
你不看吗？就是那个小警察给他迷的五迷三道的，你今儿好精神啊。哦，我是好精神。
我觉得这些剧情加的是我很喜欢的，他虽然可能在至于主线他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但是这样子对于人性的刻画，这一点是很符合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看的香港电影中塑造人物的一些方式。
这小警察身上我也学到一招，说改天请你吃饭，不要改天啊，就
今天啊，要不就今天，
哎，就挺好啊。
结果被拒绝了，狂难看。
有什么难看的呢？我喜欢你这件事不难看。
勇敢牛牛不怕困难是吧？就闷着头冲。我觉得高端的猎手肯定是像丁磊这样的，对吧？你知道我是个坏人，但你还是那么的爱我。
嗯。
我们俩之间不仅有感情的这个羁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益的枷锁，把你给绑定在这个地方，让你对我既爱又恨。
对，
这才是拿捏人心最好的手段。
这种精神 PUA 真的是好厉害。
PUA 是不付出好处啊，我只是从你那边索取好处啊。那丁磊人家可不一样，
他当时讲了一句话嘛，他说你是想一时有钱还是一世有钱。
嗯，
如果你想一世有钱，那你就跟着我走嘛，
一顿饱和顿顿饱，谁都分得清。
对
对，所以目前丁磊他现在是一个受困的状态，作为一个逃犯先要脱身吧，脱了身之后才能东山再起。
嗯，对，
所以后面我觉得剧情可能还会有什么，就是丁磊这个角色跟其他毒贩或者他的上线之间的一个博弈，他能不能在就是犯罪的这个圈子里面脱颖而出，成为能只手遮天的人物。
有一点可以肯定，后面那个奶茶店伏击的这场戏丁磊肯定是跑了，
肯定跑了。
嗯，
我觉得蔡文静的心理素质也是挺高的，
这不愧是做微商的女人，干大事的，成功学没少看，
身边相当于是一个警察的骨干还能在这个里面周旋啊，家里面藏了目前来看最大的一个罪犯毒贩啊。
但其实他自己也给自己挖了个坑嘛。
嗯，
当时留在那个王平家里的那颗糖是他处理掉的，其实警察已经知道了，明明有三颗糖，为什么吃了两颗还有一颗去哪里了。
嗯，
如果顺藤摸瓜摸下去的话他也跑不了。
其实这个做法是有点蠢的，因为他不拿走那个糖，那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而且后来警察已经处理了，因为王平跟他弟弟两个人都可以算是误食嘛，只是进了戒毒所。
嗯，
不会有什么比如说刑事上的问题的。你在中间把这个糖拿走了，即便你是手快了一下，
你说不清了，
说不清楚。
哎，推演下去只有你做了这件事情。
嗯，那从剧情的走向上来看，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我觉得最后胡文静这个角色 就任素汐饰演的这个角色啊，不是蔡文静啊，就是这个警察有可能会牺牲
啊，
因为他在前面的台词里面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光荣啊，什么你如果死了两个小孩怎么办啦，啊家里怎么养了，就是反复的会提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就是你为人民服务正常，但是你也要保护你自己的安全。大家能看到，其实任素汐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做事风格比较风风火火。
对，
比如说要冲这个奶茶店和毒贩老窝的时候，他直接跟那个笑嘻嘻局长就说了，我们要去，我们要弄，甚至用自己的花言巧语直接当场说服了局长。
对，
但局长那句话我其实心中是比较赞同的，你知道对方家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火力状况。
对，
毒贩，哎，他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哎，
带枪的呢。
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年前刚提到的一个毒贩，一个黑警，凤林火山里面的刘青云、
刘志恒、
王志达、算你对一个字吧。刘志恒是你哪个朋友？
是我好大哥。
就是他给你加混入鸦片国。
所以
这把能不能过去？
警察叔叔啊，就后面
查一查，镇江有个叫做刘志恒，
刘志恒这个人。说不定警察队伍里面的这个卧底啊、
主要辣爷今天为我们的禁毒事业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以身试法。就我们讲说凤林火山里王志达最后那一幕戏，毒贩就藏在墙壁的后面，荷枪实弹，你光一个县城的刑警和几个缉毒警你能带多少火力？
对，
如果因为你的这个莽撞举动又牺牲了几个警察，你应该怎么办？
对，
是的。
从这点上其实看出任素汐的这个角色他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大场面，
有点冲动了。
对，有点冲动了、
但是警察不冲动他怎么抓罪犯呢？
不是，这一点我就不同意了，那李文斌可不答应啊、条例还是要很清楚的。
对，
要遵守
纪
律，
是
纪
律部队，
对、哎、是纪律部队，是执法者，所以在抓罪犯之前，面对犯罪分子之前，你自己要守纪律，
要部署好、
要部署好，你得想到多方面的可能性，才能把这个损失和失误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嘛。
嗯，说不定啊，他这次冒险的突进啊，可能还会有人受伤。
嗯，
虽然内心不太愿意啊，但我觉得其实这部剧啊可能对于蔡文静来说
最有可能牺牲。
对，其实他是可能最有可能被放弃的那一个。
对
对，一旦出了什么事情，毒贩啊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把他给推出去。
那我们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剧情上也不会让他们俩成为一对所谓的
亡命
鸳
鸯，
这个不太可能。
他在过程当中你会明显看到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走向黑暗，黑暗在吞噬他，而且没有人能救得了。
我蔡姐啊，你醒醒啊，你清醒一点，
那一大袋子钱呢，醒不了。
我觉得目前来讲，他所谓的钱也是人家的，他也没有什么靠山，个人也没有什么能力，所以我很担心她的未来啊。但是呢，她有一个很爱她的老公，会不会她老公帮她挡刀，让她彻底醒悟之类的？
我觉得很难呢、
这个世界上痴男怨女比较多、
就目前这种情况，她应该是必须得一条路走到黑了。
嗯，
照片也拍了，钱也拿了，事也做了。
我觉得她现在悬崖勒马也来得及啊。
对于她来说，应该是来不及了。
郭德纲先生说过，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
现在老老实实的和你的好闺蜜报案自首吧。
因为我不太懂啊，就是他现在只是一个窝藏罪犯嘛，他可以说我不知道他是毒贩，
你可以说是我被胁迫的，
对，我被胁迫之类的吧。
但是他拿了他的钱还了债啊，他已经跟罪犯是同伙了呀。
如果罪犯说那我只是为了不让债主进门发现我，
而且目前来讲他们俩如果互相勾咬狗，这是孤证。
嗯，
对
吧，你需要第三方来证明。所以他如果现在悬崖勒马的话，不至于会沦为毒贩的下场，对吧？但是以他的性格肯定不可能那么快收手了。
大家觉得做人其实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行差踏错一步啊，
一步错步步错嘛，
就会步步迈向深渊呢。
对啊，所以贪心啊，就可能那个贪魔就在指引着你啊，往深渊去迈进啊。那王平本来我以为看到他弟弟第一次去购买那个小糖果的时候，我觉得这条线可能会铺很长，但没有想到前几集他就把这个事情了结，且他看他弟弟在戒毒所的表现各方面都还挺阳光的。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他弟弟如果这个剧情再往下发展，我觉得他弟弟多半是会复的，会往复的，
会复吸、因为剧情里面也提到了、
因为他弟弟并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定的，
而且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觉得他弟弟是有一点刚愎自用加自大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最难最难行
的。我就很怕这一点，因为在我来看，就王平这个角色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角色，
对，
但是如果因为他弟弟导致他的人生被毁，哇，这太悲剧了。
他估计最后啊，我猜啊，
把弟弟杀了，
大义灭亲，会把他弟弟就是检举揭发然后抓起来。我觉得王平最好的结局就是把这个包袱
找个人嫁了。我觉得最好的结局就是找个人嫁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适合当老婆是吧？
就他很适合一段非常美好的人生啊，
他配拥有美好的人生，关键是现在有太多牵绊了。
他就应该跟他们厂里面那个外联部的那个人啊，两人结婚。
哦，他们厂这条线也是一个大的，
对，贪污腐败的这条线。
贪污腐败会不会跟毒品挂钩联系在一起？
有可能，很有可能。王潇作为会计的身份嘛，不是他有一些权利嘛，开车接他那个家伙是
营销部的啊，
营销部的，
对，给他钱的时候不是还抽了他一巴掌嘛？人性的那种扭曲啊，就是哎，你想要钱吗？可以啊，你必须得做我的狗。
哎，问一下大家，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们俩，王潇没有钱嘛，女儿现在又要治病，盛源还没有解决。对吧？然后家里又是一堆毒品和一个不知道从缅甸
吃肉的一个女孩，
还是从哪边来的一个女孩啊？情况岌岌可危，然后家里的女儿生命又比较垂危，这种情况下，她很需要未来能够持续的给她支持一笔经济来源，所以呢，她不得不啊跟他们的所谓的什么王总之类的啊，就同流合污去做假账。他们正好是一个厂嘛，估计利润还挺高的啊，就找了所谓外联部的这么一个联系人，然后对方呢其实很看不起他，觉得啊我们以前有什么业务你不做啊，非要拉清高，现在你有事求我们了，也答应了给他每个月提供10000元左右的这个补助，但是你得帮我们做脏事儿，
做假账，
帮我们把这个屁股擦干净。
哎，但最后在给钱的时候呢，哎，他给了王潇一个嘴巴子。本来王潇觉得，哦，那既然我都已经愿意跟你同流合污，我们就握个手吧。哎，对方给他一个嘴巴子。如果是你们的话，当下会怎么做？
一个嘴巴子还回去，然后再握他的手。
我也会这么做。
先伸手的是对方，我只能拿钱，因为我是弱方啊，弱势的那一方。
就首先第一，很对等的，我要讲，就你现在就其实你也需要我，
因为我不帮你做这个事，甚至我还可以举报你。
对，
你为什么不拿这一点去回击他呢？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啊，因为女儿这个事情已经磨灭了王潇身上所有的这个骨气、
锐气
啊、锐气、斗志之类的，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很沉默和隐忍的人了。
但是他一定会爆发，他没有触底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算真正的触底。
我觉得王潇会是一个像老白一样的人物，
对，就像高启强这种老白这种，就是他一定触到最底了之后开始反弹。而且他是一个做会计的，心思比较缜密，后面肯定会有一些大的这种啊反扑的戏处。
到希望到最后王潇是一个真正的大反派，
他一定是大反派，但是我觉得他反派的路会走得非常艰辛。
就是我就特别害怕看到哪一部呢？之前不是有那个王宝强演了一部叫《骑士》嘛？
对，
就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会算计嘛，他又是个会计。你说他成为大反派的话，我就特别害怕他成为什么？就是之前张颂文演过一部那个《列兵》嘛，从一个小角色，因为知道毒品、知道来源，最后变成个大毒枭。
他演的是刘昭华嘛，原型。
哎，如果是往这种剧情往下走的话，就不好玩了。
刘昭华被抓到的时候，他那个毒品数量是按吨来计。
对，
就一般情况下我们抓到的按克来计，他是按吨来计的。
他自己制毒是吧？
自己制毒，
你可以理解就中国的绝命毒
师。
后来秦昊还演了一部叫《扫毒风暴》。
我倒挺希望王潇到后面就转型成为超级大反派的时候，就跟蔡文静两人最后在一起了。
啊，他们俩不太可能吧？
你这个剧情走向有点过分了。
你这属于小姨子。
他把丁磊解决了以后，自己才成了真正的大毒枭，回头把这个蔡文静给收了。
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蔡文静一个女人。
求求你放过蔡文静吧。
收完以后就带蔡文静去吃鱼子酱，那一人一罐。
你要知道他们俩还有一个关系。
正好吧，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屁股呀。
还不叫，这个不叫小姨子，这个是
他老
弟弟的老婆，弟
妹，弟
妹，弟妹和大伯子的关系，那些哥哥亲生的吧？这个太狗血了吧？而且人家志不在此，
他弟挡刀死掉了嘛？
你这个时候知道把他拉回来了？他弟弟绝对是个悲剧角色
啊！
啊，我觉得陈晓东就是这个角色名字叫陈晓东嘛，
嗯嗯，
他一定是一个悲剧角色啊，就舔狗都不得好死。
对，如果非要说他什么时候变成大反派，真正腹黑，可能他的女儿没救活，中途出了这么个岔子，
嗯，
因为
是有点心狠的，
因为这个是他唯一的活下去的理由。
哎，其实跟王志达的心理是一样的，
哎，有点像的，嗯，
因为王志达就是这个，你有女儿，我也有女儿啊，在我女儿面前，其他的生命都不是生命。只不过王骁饰演的这个角色没有体现出王志达的那么狠厉，因为毕竟王志达他属于
警察呀，
对，手握大权的这个缉毒警加刑警，就一线的这个领导了啊。王骁还是个小角色，那目前来讲，我觉得他能拿捏的还是可能跟他们厂啊，就是搞贪污的这一块这条线，他是可以反制他们，但是对于毒贩这条线，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他相当于在几座大山之间啊夹缝中生存。这部剧的原著据说是雷米啊，就是写心理罪的啊那位大神嘛，
嗯，
他写的一部作品叫老男孩，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部作品啊，也不知道是因为可能为了保密啊之类的啊，不要过多的泄露后面的剧情等等。
对，雷米之前写的一些作品改编成的剧都还蛮好的，
心理罪系列其实我看的还蛮多的，就是主角叫方木嘛，正好跟我一同样的姓
这个挨着吗这个
看到同样姓的人都会多看两眼啊，方文山啦，方世玉了，
方中信啦，
方志敏啊，
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啊，
对不对？
是是是 是，
啊，老方家没给大家丢过人，但最近网上在讨伐方孝孺。总之对这部剧有非常多的期待，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那句话，我们接了不少商单。我是第一次看到大家两位大哥包括我是这么期待想要看到这个剧情就后面的剧情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提示大家，就以后像这种商单作品你不要把全集给我们看，哎，你就把最好看的那个地方留着，你就留到那个最好看的地方，你戛然而止，哎，让我们所有人都，哎，对这个剧很有期待感。正好啊，新年伊始啊，在大家紧张的这个工作氛围之下呢，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爱奇艺迷雾剧场人性犯罪剧啊，这个除恶。
任素汐和王骁主演的这个演技啊，还是值得肯定的。蔡文静老师主导的颜值啊，还是非常养眼的
啊，嗯，啊，而且有一众的这个小鲜肉的出现，
帅哥，
啊，但是演技呢也并不拉胯啊。如果你们跟我有相同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骂一骂那个笑嘻嘻局长，但是不得不说，哎，说到局长呢，我倒是有点想他了啊。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部剧从制作啊，从演员配置都是非常精良的啊。大家记好了啊，新的一年我们要勤勤恳恳、努努力力啊，开开心心、欢欢乐乐的去工作挣钱。
哎呀，做人呢，啊，就是要稳重一点、踏实一点啊。有些时候啊，一步错，步步错呀。
哎，一时贪念起，万千罪恶深啊。
保持正道的光，
什么泡水的这种事儿啊，别做，
不要
别喝啊。
一时的口欲啊，一时的小小的欲望啊，
吃鸭血粉丝汤不要加辣油啊。
如果你想吃到正宗的鸭血粉丝汤，欢迎来到江苏，对吧？镇江、南京随你吃。想了解警察与毒贩的生死较量，人性与金钱的双向博弈，想看胡文静、陈肯、李小雅、陈晓东一众人等命运的走向啊，好坏皆由心定，最终的人性谜题当如何破解呢？锁定除恶。
你得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有好光景，然后再有几分清醒，感受生活的烟火气。你得先是你自己，然后再有好运气，然后再遇两三知己，收获在做梦的勇气。愿你能走出风一样的轨迹，自如来去有翻页的地基，坦荡 收集时光写的歌。